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今天我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佩蓉教孩子学礼仪这本书的内容。先来听社交篇，智慧的使用语言。西谚有云，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还记得那些令我们极为振奋鼓舞的话语，话语的力量影响着我们。同样，花时间训练孩子语言的技巧，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中的运用，越早越好。不管孩子的个性怎样，他们的优雅自如都会透过语言表达出来。对于内向的孩子，你可以培养他们问候别人，或者提些有话题感的问题。对于外向的孩子，你可以教他聆听别人的讲话，以及适当控制自己的舌头，不要只顾自己滔滔不绝。祝福的力量。日本的江本胜博士做了一系列有关水的实验，实验过程如下：取些盛有水并密封好的玻璃瓶，在一些纸条上分别写下积极的词语和消极的词语，然后把纸条粘贴在玻璃瓶的外面。在一段时间里，比如一个月左右，分别对着这些装有水的瓶子说积极的话和消极的话，然后用显微镜观察，并用照片记录下水在不同情况下的晶体结构。实验结果令人震惊，每天都接收到积极话语的水凝结出了极其美丽而规则的晶体，每天都收到消极话语的水呈现出了无规则、模糊而丑陋的图像。这反映出水结构的混乱状态。如果话语能使水的晶体结构发生改变，那么对人的心灵又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倘若我们知道言语能对别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我们是否应该多多地对我们所爱的人说积极鼓励的话，而尽量不说消极的话语呢？日常的生活习惯。优雅的言谈习惯始于家中，我们不能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熟视无睹，而应该养成每天问候家人的习惯。早安，妈妈你好，爸爸再见，祝你工作顺利等。当家人回来，也要养成习惯去问好或询问一天的工作情况。当你早晨用祝愿将每个人送出家门，相信他们就有信心去迎接外面的每一个挑战。在晚上休息之前， 我们去数算一天中得到的祝福。在我们家，即便一天过得非常糟糕，每个人也要从中找到需要感恩的事情，而且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入眠，也能使我们睡得安稳。在家中，我们要清晰地分辨出善言和恶语。我们努力培养大家多说善言的习惯，这样就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像请、谢谢、不好意思、对不起等，这些词在我们的交谈中是不可缺少的。我和先生经常要求孩子们道歉要具体，有时候不能用一句简单的对不起来道歉。比如我的儿子会说，我十分抱歉弄坏了你的玩具，你能原谅我吗？我保证以后一定爱护你的东西。这样的道歉就既诚恳又具体。通常我会鼓励孩子这样道歉，对不起，因为我在这里要具体地讲出需要道歉的地方。有时候儿子甚至把要去弥补的错误写在纸上，比如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卷了脚，他会还朋友一本新书。我们要尽量去避免那些恶语，恶语包括诅咒、发誓、论断别人、与长者顶嘴、窃窃私语、自夸、在人前拨弄是非、谎言以及出语伤人等。有时候若使用错误的语音语调，善言也会变成恶语。比如，好吧，对不起，可以了吧。如果这句话用一个愤怒的语气讲出来，就不能表达你的歉意。相反，他向别人传达的是一种不耐烦，甚至是怨恨和不满。有一条话语定律，不要对别人讲那些我们自己也反感的话。如果我们能在家中养成这种说话习惯，我们就能在与朋友、同学、同事交谈时避免使用不恰当的话语。合宜的幽默。我们全家都喜欢开玩笑，我们会自由地发挥我们的幽默感。我们的一个儿子特别机智，他的话常常让我们捧腹大笑。然而我们也必须教导他将幽默感使用在鼓励而非嘲笑别人身上。在家中，我们鼓励幽默，也学习如何恰当地使用幽默感，这样笑声才能成为真正的良药，而非用来重伤或挖苦别人的利器。比如你可以自嘲，但却不能嘲笑别人的错误或者缺陷。用幽默来贬低一个人就成为了讽刺。在我们家，讽刺是不被允许的。有时候谁太会开玩笑了，以至于他不讲笑话就会感觉缺点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爱他，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乐于讲正面的话。有时候甚至要用严肃的方式教导他。我们也需要分辨什么时候适合开玩笑，什么场合应该严肃，比如在葬礼或其他庄严的场合中。我们应该教孩子学会分辨有益的笑话和无聊的笑话，同时我们还要帮助他们储备些健康令人愉悦的笑话，碰到合适的场合就让孩子把他们讲出来，活跃气氛。会客时，我们的孩子接触的第一个社交场合就是家庭聚会，这是一个训练孩子社交的绝佳机会。任何一种社交都是以问候开始的。如果是第一次见面， 也会有介绍的部分，通常会首先称呼长者和重要的人物，比如奶奶，这是我的同学小明。在客人到来之前，你需要给孩子简单的讲一些基本的问候礼仪，如果他不记得，至少应该在交谈中注视着对方，保持眼神的交流，但不要一直盯着对方，这会使对方感觉不舒服，而是应当偶尔中断眼神的交流，看看其他地方，躲避别人的注视会传达一种害羞和窘迫感，让人感到你对谈话不感兴趣或过分专注于自我。其实害羞是因为过于专注自我，从而忽略了别人的感受。交谈应该尽量使别人感到受欢迎或者舒适。在我们家，除非是同辈，我们都鼓励孩子用恰当的称呼来向长辈和客人问候。比如朱医生、陈博士、刘叔叔、王奶奶等。我们要求孩子们记住客人的一些情况，这样他们下次来访时就可以更亲切地问候。比如如果我的儿子发现刘叔叔是个网球迷，那么下次见面时他就可以问刘叔叔最近是否打过网球或看过网球比赛，这样就显示出他对刘叔叔感兴趣，并不仅仅因为他是父母的朋友而去接待他。如何对待长辈的赞赏？如果你也在家里训练孩子智慧的使用语言，一定会遇到被表扬的情况。孩子该如何回应赞扬呢？他们可以礼貌地说一句谢谢，而不要沉默。当别人真诚地表扬你的孩子时，不要回绝，否则会伤害赞扬者的感情。对你的孩子来说，最好是在说了谢谢之后想一下该如何去回应。比如当有人说小明，你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他可以说谢谢你李阿姨，你总是能发现别人的优点，你真细心。又比如刘叔叔夸奖你的女儿，说她今天非常漂亮，他可以说谢谢你刘叔叔，我也非常喜欢你的外套，你看上去太帅了。关于如何智慧地使用语言，包括交谈的艺术，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不过如果你的孩子能够从家中开始掌握基本的问候技巧，学会使用恰当的话语，避免不恰当的言辞，他就已经赢得了别人的心。
and tomorrow's sunrise. The spirit can never die. Sun will shine, my friend, won't let you cry. My dear, seeing you shed a tear, make my world disappear. You'll never be alone, in darkness see my smile. My friend, we are with you, holding hands. You have got to believe, you are my destiny. We're meant to be your friends, this world.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佩蓉教孩子学礼仪这本书社交篇的聊天的艺术。让我们全家感到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宴请宾朋或者邀请远方的客人来家里住上一晚。不过在孩子们幼小的时候，这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场挑战。我们与客人的交谈经常会被打断，小孩子也会在餐桌上讲一些令人尴尬的话。有时候他们对大人们的话题感到厌烦，就会表现出烦躁不安。我们家的三个男孩外向、好动、好奇又精力充沛。我和先生发现，要想继续邀请朋友来家中做客，我们必须训练孩子一些基本的待客之礼，预备他们去做合格的主人，同时也预备做合格的客人，因为我们的客人也会经常回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提问：我们在开始教导孩子讲话的艺术时，邀请了一个朋友来家里做客，他非常喜爱孩子，而且很有耐心。在他来之前，我们告诉孩子一些有关这个叔叔的情况，并且要求孩子们每人向这位叔叔提三个开放式问题，所提问题不能用是或否来回答，而是要把话题引向进一步的讨论，让我们对对方有更深入的了解。一个我们最常问的开放式问题是：你上周做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为了让孩子们在进餐中不离开餐桌，我们告诉孩子们，在客人离开后，我们会问他们每人三个问题，都和餐桌上交谈的内容有关。如果他们都答对了，就能得到奖品，如果答不对，那么只有等待下次机会了。结果那天的餐桌上，他们表现得出奇的好。这位朋友是个漫画家，对孩子们来说，向他提三个问题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事实上，那天 我们一直在做的是限制他们提问，好让别人有机会提问。那天，孩子们和叔叔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后来，那位叔叔也成了孩子们的美术老师。在那之后，我们开始陆续邀请其他的客人来做客，然后又邀请客人全家来做客。随着孩子们经验的积累，慢慢的，他们就能与各种各样的客人相处了。只要我们遵守待人如己这条原则，谈话的艺术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在前面我们提到了，讲话时需要有合宜的肢体语言，比如保持眼神的交流，在餐桌前坐姿端正等。另外，我们还需要吐字清晰，让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地理解。如何礼貌地打断别人的谈话？如果两个人正在谈话，有人要加入，那个人就要耸一下肩，暗示他要加入谈话。看到暗示的人要碰一下插入者的手，暗示一有空隙他就可以加入。这样就有充足的时间来为谈话预备一个完美的结束，而作为插入者也能体现出对别人的尊重。在家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需要插话的情况，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暗示方法。聆听的方式，我们的家人都是活跃分子，想说话的人比愿意听的人多得多。可是既然我们有两个耳朵却只有一个嘴巴，就应该学会积极的聆听，这样交流才能顺利的进行。那么怎样才算是聆听呢？首先，在交谈中，孩子应该不时地点头，说是，或用反问来确认谈话的内容，示意对方他正在聆听。对于成人来说，我们通过问对方，你的意思是，来表示你正在聆听。那样的话，我们就能通过陈述自己的观点，或者确认先前听到的内容来继续谈话。锻炼聆听的艺术，能让我们成为一个谦逊的学习者，使对方感到被尊重，我们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好的倾诉对象。我曾经在一次讲座中做过一个实验，当时我坐在一个百人会场的一边，我在座位上向前倾斜着身子，认真地看着教授，不断地点头，时不时微笑或者扬起眉毛，以此来表示我对他的课很感兴趣。在讲座的过程中，我始终注视着他，我记录着他环顾教室的次数。刚开始的时候，他相当平均地环顾课堂的不同位置，到了下半场的时候，他就非常专注于我的位置了。他无意识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关注他的地方，我并没有讲一句话，却改变了他的行为。积极的聆听是讲话艺术中有力的工具。当孩子不知道要说什么，或不知所措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在交谈中，孩子们可能会做自己的事情，斟茶、收盘子、整理桌面，或者安静地待在一边。作为家长，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并且提前安排好孩子该做什么，这样客人就会感到舒适和放松。避免的话题，我们的孩子好奇心强，有时候会问一些我们刻意回避的问题，这会让客人感到尴尬。这些话题包括一、金钱，谁挣多少钱， 哪个东西值多少钱，或者其他有关具体价格的话题，这些都是有关个人隐私的话题，最好不与别人谈及。无论是节俭的还是出手大方的，人们通常对于钱的问题持有强烈的个人观点，这样的话题特别敏感，容易冒犯别人，所以应尽量避免。二，揭人短处。即便是开玩笑，也不能嘲笑别人犯的错误，避免盯着别人的生理缺陷看，不要说重伤人的话。三，在背后说长道短。四，讲低俗的故事和没有品味的笑话。五，如果谈话的对象有疾病或伤残，避免谈论相关的话题。六，残障或死亡。七，拿自己的幸运与别人的不幸比较。比如当你的朋友考试失利时，不要谈论你的好成绩。八，说诸如我告诉你要如何如何这样的话。九，在女士面前谈论体重与年龄。十，在公共场合中避免对别人指指点点，不管他是陌生人还是朋友，因为被指的人会感到很窘迫。在一场有意义的谈话之后，如果你或你的孩子受邀做客，最好写封信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当然，你也可以发封电子邮件，告诉客人或主人你是多么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你的客人可能不记得你们在一起吃了什么，但却不会忘记有你相伴的分分渺渺。
手心里的温暖，用各种方式交换。花季到了，等待灿烂，牵手一起面对勇敢。
亲爱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外出就餐的礼仪。明晚再会，祝您晚安。
我们互相取暖，有心事我和你彼此分担，没有你生活